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祝你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我是您的朋友刘芳。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的节目内容还是来一起跟你讲故事。那么在进入今天的故事之前呢，刘芳也跟你分享一些小小的自己人生生活当中的一些感受和一些变化。那么最近呢，刘芳比较关注在饮食方面的健康，以及呢在生活上面运动的一些频率，尝试一下一些相对稍微科学一些的方式来调整好自己的身体。就像基督徒呢也常常特别喜欢说啊，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因为其实我们身体发肤都是中国话叫做受之父母，但是我们基督徒呢，也就是说我们都是受之于我们天上的父，受之于这个创造的主。那么透过我们创造的这个身体，包括他创造的这个世界万物，包括食物，包括我们所看见的各种的环境景色，都是有很多精妙的设计呢。就像之前的很多的科学家，他们很多时候开始他们的研究都是因为突然发觉，哇，上帝创造的这些东西，不管是地球这些规律自然，还是我们人的身体食物等等，都是特别精妙呢。于是乎呢，他们就展开了这种比较细致的探究，想要明白到底这个创造的奥秘里面有哪一些可以被我们人类更细致的了解呢这些知识。每个细节里面的学问可能都不少呢。而且当我们更了解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创造生命的精妙的时候，我们呢真是也能够更多呢对神有敬畏或赞美的心。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生活故事吧。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
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星火故事，
欢迎来到星火故事。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读一本新的书，叫做《挚爱中华戴德生传》。相信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对戴德生的名字可能不是太陌生，但是他那一生的故事具体是怎么样的呢？期待我们在这个栏目可以一起重新来认识这位伟大的学教士。戴德生出生于1832年，是英国著名的基督教学教士，中国内地会现在也叫海外基督使团的创始人。他曾用一句誓言感染了无数人的心灵，他说，我若有1000英镑，中国可以支取全部，我若有1000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够中国。他不仅如此说了，更是用他一生实践了这份承诺。他为了善事工的缘故，甘愿将自己完全的献上给中国的事工，被誉为现代宣教运动的先驱。他冲破传统，换上了中国的服饰，超越宗派的界限，只为了把福音带到每一块未得之地。他的献身并非是一时冲动，而是源于对于未认识救主之人的深情的关怀。本书将戴德生50年来因热爱中华而写下以上的种种经历， 不论是生命上的改变、协助中的学习、祷告生活的操练、灵命的更新和突破，还有感染呢在主里的爱情和婚姻等等，都一一呢展现在读者面前。希望能透过戴德生的见证，让每一位中国的信徒都能为同胞甚至为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的灵魂而献上自己来为主所用。上一次呢，我们就读完了这本书呢第一章，讲到了戴德生他是如何在初五饭中找到了神。那么接下来他在生活当中也更多的寻求神来带领他指好父子的道路。今天呢，我们就来读《挚爱中华戴德生传》这本书的第二章，标题叫做《从阿罗本到国士列》。
耳朵里的心，听见的故事，早早醒。新手抓的货，点燃的灿烂不熄火，新的旅途，火的传承，新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基督教进入中国的历史是由一段富传奇性的经历开始呢。在主后呢431年，一个叫做聂斯多留的人被攻击为散布异端者。达到了第五世纪末，波斯异地越来越多人信仰他所传的这个教义，于是他的信众统称为聂斯多留派。那么这个聂斯多留派后来就逐渐向东部扩展，直到主后的635年，属于聂斯多留派的基督教的一名传教士到阿罗本抵达了中国，来到了大唐帝国的京城长安。所以啊，那个时候所谓呢被人攻击的异端散布者聂斯多留，其实本身是一个基督徒，只不过在当地呢人里面并没有听说过基督教，于是他一开始就被人扣上了异端的帽子。于是这个聂斯多留派呢后来直到阿罗本呢就在我们大唐的时期来到了中国。当时的皇帝待他礼遇有加，而且呢也愿意学习基督教的教义，并且容许当时下令可以让他在国内传播。当时呢聂斯多留派呢在中国就称为金教，在中国流传了超过200年了。那么金教呢在中国建有很多教堂，因为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更早，那么道教的语言包括日常的一些所见所闻呢也被佛教那些语言所同化了，所以当时金教在中国所建的教堂呢就被当地的人当时的人称之为寺庙，但事实上他们是非常不同的。不过那个时候金教的传教士他们的影响更多呢只是留在教堂之内，并没有深入民间。直到主后845年，金教呢遭受了逼迫。当时呢他朝皇帝反对寺庙和田庄，不仅禁止佛教解散寺院，命令僧侣还俗，还影响到了其他的所有宗教，那么当时的金教也受到了牵连。于是乎在以后的几百年当中，金教的信徒也大大的减少了。又到了987年的时候，有一位从中国返到欧洲的宣教士说，他在偌大的中华大地当中再也找不到半点基督徒的踪迹了。而直到13世纪的时期呢，蒙古的成吉思汗又征服了中国北部， 认为应当尊重各种宗教，所以呢，聂斯多流派就是当时的经教呢，得以在中亚一带重新崛起。但是在1275年忽必烈统治中国时，与北京建立了大主教。与此同时，马可波罗也出发中国。刚开始呢，是马可波罗的叔叔，他从忽必烈那地儿带回了一封信，是忽必烈亲自写给罗马天主教皇的手谕，要求参派博学的宣教士到华来访，以公正不阿的论据证明基督教之信仰超越其他教，比他们真实得多。这也是其中手谕的一部分内容。但是直到20年来，这个要求仍未受到重视。其后呢，才有教皇派遣大约翰赴华之举。大约翰于1294年抵达北京，受到了忽必烈继承人帕默的热情款待。这位帕默皇帝当时自己并没有归入基督教，据他自己所说呢，是已经拜偶像太久了，离不开他们。大约翰在那个时候建筑了一所教堂，声称他在1305年之前已经替超过6000名信徒受洗。为此呢，教皇克里门五世封他为大主教。而在1328年，大约翰逝世之后，中国的教会又进入了长达2个世纪的低沉时期。直到1557年，葡萄牙人在香港不远的澳门建立了据点。这个葡萄牙殖民地从此成为了许多宣教士的工作的跳板，包括了著名天主教耶稣会的宣教士李马道。1600年，李马道抵达北京，透过他修理时钟及绘画地图的技巧，博得了皇帝的称赞。李马道在北京10年，逐渐建立了一个为数2000人的教会，信徒包括很多著名的士族或杰出的知识分子。他们出版了一套中国教会礼仪的守则以及其他的基督教书籍。李马道跟后来的许多宣教士一样，在华传教时都面临一些难题，比如第一点，就是要如何使用中文的词汇来解释基督教的真理，哪一些中国古代的习俗可以被基督教所接受。如果中国人要接受基督教，一定要接受他的那种所谓的文化差异性，需要一些本土化的世界。但是虽然理论上觉得好像说的容易，但做起来那是很难了。经过许多的学习和思考，李马道认为中国人有关于敬拜孔子的礼仪和对家庭的观念确实有其社会意义。华人基督徒对于儒家学说当中好的部分可以继续遵守或执行，但是他们必须要认得真正应当敬拜的是神，而社会习俗上或者是一些日常的生活中可以继续遵循儒学的一些引导，才相信中国的基督徒最终可以自己定出持守或者废弃的指标。因为他相信，如果真正的愿意开始阅读圣经的真理，那么很多这些表面下的现象会慢慢的不再是一个结局的问题。毕竟基督教真正相信呢，是那一位创天造地的神以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个永恒的救赎。最重要呢，不是你每天日常我做到了1、2、3、4还是其他的规条，而是心真正的被改变之后，愿意活出属于基督的生命的样式。而一个好的生命样式，一个愿意尊重生命、关心或爱别人的生命样式，不管在任何一个文化当中，都应当是一个积极的状态。那么在继李马道之后，也有德国籍的耶稣会教士谭若望在1622年抵达北京。谭若望通晓天文局势， 能够准确地预测日食月食的时间。于是呢，他在华宫的钦天监和立学馆中得到一份差事。那时呢，基督徒人数也增加得很快，其中也包括皇帝的一位妃嫔和他的儿子。在大明帝国灭亡之后，汤若望幸保了性命，而又急于得到了满清皇朝的任用。在十七世纪之中，除了耶稣会之外，还有天主教方济各会以及道明会的传教士在华工作，他们的工作也留下了一些成果。那么直到1674年，罗马教廷则设立了第一位中国的主教。然而关于如何称呼神以及哪些中国的礼俗可以被教会接纳等等这一类呢一些有争议性的问题，却仍然还是继续存在呢。甚至后来也使教廷和中国教会的关系开始恶化，产生了摩擦。踏入了18世纪，对于基督徒的迫害又增加了，于是教友大为减少，教堂也受到损坏。而到18世纪末，天主教在中国的基业几乎完全崩溃了，而只有极少数勇敢的宣教士仍然在暗地里坚持和奋斗。戴德山的父亲应该常常都会向他提到第一位道化传教的宣教士马里逊。马里逊在1807年9月乘一艘美国商船抵达了广州。马里逊那个时候啊，差不多是被迫在躲躲藏藏中过活。但是到了1809年，他却被英国东印度公司聘任为通事，也就是翻译，给他薪金，也保护他的安全。于是他就成为了一位中国语文以及哲学的专家。他说中国人的智慧是神赐予任何族类当中一件特别大的礼物。马里逊在广州工作了25年，这也是欧洲人唯一能够踏足的中国土地。马里逊认为中国人真正最需要的是基督，所以他不断地努力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为的是更有效地向他们来传讲福音。在1814年，马里逊为第一个中国信徒施洗。1819年，他终于完成了中文新旧约圣经的翻译工作。之后，他又完成了第一部汉英字典。那之后，也越来越多的中国基督徒受洗加入教会。甚至还有信徒愿意受安立成为牧师，在华人当中宣教。然而，当马里逊在1834年逝世时，在中国传道的机会也并没有比他刚刚来的时候好多少。说起来，1834年那时候，戴德山才只有2岁。直到马里逊逝世，只有3名来自欧洲的基督教宣教士在中国工作。负责印刷的曼都斯教士在1817年来华，以中国专属在内地旅行，并且分发福音小册子。韦三位在1833年抵华，他就是后来著述《中华帝国》的这个历史学家。另外呢，还有一位是来自美国的医生伯加，他在广州开设了一家眼科医院，是一般中国人减少了对宣教士的歧视。在戴德山青年的时期，那时有一位久闻大名的宣教士，就是来自荷兰的传道会差派到中国的郭士烈。后来，他成为了英国殖民地香港政府的翻译。郭士烈的书鼓舞了许许多多英国青年基督徒的心灵。郭士烈在中国沿岸的种种传奇事迹， 对于沙人、海月以及战客，甚至都耳熟能详，令人津津乐道。郭士烈有一个想法，就是他希望训练中国的基督徒能够到全国的18个省份的传教。于是他成立了以中国基督徒为主的联会，协助推行分发圣经或教导圣经的工作。可惜郭士烈当时被他属下的华人信徒欺骗了，他机构里面的人后来几乎全是骗子以及吸食鸦片的瘾君子，甚至他们所写的布道旅行日记都是虚假的，还传递少些信徒的名单也是捏造的。但郭士烈晓得这一切那是好的灰心之极，他虽然竭力呢希望重新组建一切，但是新工作还没开始，他的身心也都受到了重创，于是新的工作并没有开展下去。不得不说，当时中国人的仇外情绪是十分普遍的，因为在中国当时已经大肆的鼓吹说左右的外国人都是来祸害中国的，他们引进了鸦片，对我们发起战争，哪怕宣教时他们并不是直接的参与者，但仍然被中国人视为需要被打压或对抗的对象。但是在中国，除了广州以外，外国人均不允许到任何其他地方。纵使那时候英国的基督徒已经为中国的传教工作祈祷了近8个世纪，但是最后令中国大门打开呢，却是西方列强教育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压力。中英鸦片战争所以在1839年爆发，一方面是由于英国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坚持要向中国售卖印度鸦片；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对贸易关系的限制，以及对外人的不平衡待遇和敌视。在双方呢政府的这种坚持和敌对之下，整个结果就变得非常不乐观，只能变成一种强势和暴力的开局。以至于虽然中国国门打开了，但是对宣教来说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1842年，鸦片战争终于签订南京条约结束了。英国人当时得到的利益包括割让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还有五口通商口岸的开放，以及外国人享有治外法权，外国可以在各条约口岸建立领事馆，而领事馆可以跟地方官平起平坐，还有英国人民可以免受凌辱等等限制。不过南京条约当中并没有提及宗教，但传教士当然会跟商人一样尽量的使用这个机会，虽然很明显他们明白来到中国一定会遭遇到逼迫或排挤。宣教士当然都十分讨厌战争，因为我们所相信的那位主特使和平之君也要求他的信徒成为和平之子。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在历史的车轮之下，宣教士们也相信借着这一次的中英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他们也要抓住这个打开门的机会，把福音的种子撒向中国大地。然而后来基督教确实也常常被人诟病，或者在历史当中被人以一种敌视的态度来思考，因为由于它是伴随着坚船利炮进入中国呢。但事实真是如此简单吗？或者说其实在历史当中人类的战争从未停止过，虽然战争不是好事，也不是那位至善公义的神的心意，但是世界上的这些战争、鸦片、毒品等等的堕落，都是由于人的罪进入了这个世界的结果。而人要面对死亡的公义审判，也是神对人罪的惩罚。 虽然在历史上占占无数，鸦片战争也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人的罪行也各种无数。但是这位公义的神因为要拯救人的缘故，也会使用这些看起来没得希望的事。就比如在圣经的记载当中，在旧约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就由于人的犯罪对神的背叛，神就允许兴起亚述、巴比伦和波斯帝国来攻击以色列，并把他们灭国掳去了他国。这是神的审判，但是神的拯救同样是存在的，这也是很多以色列当时的旧约先知预言所告诉我们的。在以色列被掳到他国的期间，神仍然兴起大以利等等的以色列的领袖和先知，在他们当中接受神的道，而最终神也带领以色列人归回故土。刚才所举的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而在事实上，在人类整个历史长河当中，神在各种各样的战争当中都在实行拯救，而最圆满、最重要的拯救就在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对人永恒生命的拯救。这就是戴德森和他所看到的这历代的宣教士所要传扬的福音。所以哪怕世界上仍然充满了战争或不公义的事实，但是公义的神的拯救和恩典仍然存在。所以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更需要被迫切的传扬。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宣教士们不顾他们将要被排挤甚至被迫害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都纷纷的要踏足中国大地，为呢就是要让人认识到这位赐下永恒生命、永恒拯救的主耶稣基督。而这个力量才是真正能够对抗人里面的战争、邪恶、毒品的最终极的力量。
耶稣，你那是瞎眼看见，耶稣，你那一直伤心的，耶稣，你要全柄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
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今天呢，我们读了《至爱中华》这本书呢第二章上半部分，就讲到了一个比较简洁的中国宣教的一个历史，从431年呢聂斯多留开始，然后直到马里逊，直到坦若望，直到郭士烈，然后也影响到了戴德山。那么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来读《至爱中华》呢第二章的内容，期待下回与你在这个节目再次相见。
唯有耶稣能使水变